我们继续要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从这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圣经里面宝贵的应许和他的教训。刚才我们唱的诗篇叫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是诗篇23篇从这个主题来的。事实上在新约里面主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羊的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就告诉我们主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主讲了这个例子，用了这个比喻，他就讲到他自己的身份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上一个礼拜我们讲了两个重点，讲的好牧人，第一个他为羊舍命，因着他为羊舍命，他把命倾倒，他把自己的命舍了，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说我有权柄放下，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是他从父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钉死，这是父神的旨意，但是也是他甘心乐意的。所以因着这样，他用他的命来买赎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所以当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就得了在我们身上的权柄，他做我们的牧人，我们是他的羊群。第二点，我们讲到为什么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和牧者有真实生命牧养的关系，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是谁。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从真理字句上面一些基本的认识，说到耶稣是神的儿子，说到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不仅仅这一个，而是真正一个生命里的亲近，好像我们家里的人一样。我们认识某人，因为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我们认识我们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实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里讲到牧养的关系必须是一个亲近而且个人的关系。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呢？一定要让我们在读经祷告这些事情上面有个人的关系。读经不是为别人读的，而是为自己读的。当我们从主的面前领受生命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和他发生真实的认识，这样子主就做了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是他的羊群。约翰福音第十章有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对我个人来讲也许影响我最深的，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我不是说约翰福音里影响我最深，我说在第十章里面影响我最深的是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请大家跟我打开圣经一起看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看第16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这一句话很特别，这一句话说主另外有羊。我们以前讲过，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羊，因为诗篇里面常常有这样的话，诗篇78篇里面说领以色列如同领羊群的耶和华。所以他们知道神是领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不仅在诗篇23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仅他是个人的牧者，并且从整个的羊群整个国度的观念来讲，神是他们的牧者，以色列是神的羊。这里主说我是好牧人，或者他们还可以接受。如果他们不能接受，是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先知，所以也不是他们等候仰望要来救赎以色列百姓的。在弥迦书里面也讲到，先知讲到说将来有一位牧人要牧养你们，将来有一位牧人要兴起来牧养你们。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些博士们就知道生耶稣当生在伯利恒，他说有一位不是最小的，有一位要从最小的城里面出来，将来要牧养我的以色列百姓，要牧养我的羊群。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接受有一位牧者要来牧养他们整个的民族，但是主在这里说我另外有羊，这个观念是非常震惊的，叫人受不了的。为什么？ 因为你们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关闭的民族，也是因为他关闭，所以他虽然被抛在列国中间当皮球，神把他们赶散在列国中间，他们还能够保守一个单纯的血统，因为他们是非常闭关的，不和人来往。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不来往是他们的通例。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这里主耶稣说我另外有羊的时候，犹太人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感谢神，因为主说我另外有羊，所以今天像你我这样不是生来做犹太人的，却做了属灵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是真正相信神的。这个我另外有羊这句话，主的意思乃是指的外邦人也要蒙恩得救。所以当主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可能这句话是他们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门徒们还那些跟随的人，所以产生辩论的原因。我们在圣经里面第十章读到，他们说的这个话，当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之后，引起许多的辩论，他们引起许多的话语。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是和他们观念不相合的。就说我另外有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来认识。因为主说在那里，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不仅爱犹太人，不错，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福音照着我们犹太的弟兄所表明的，也是应当宣传给犹太人。但是主复活以后，清楚地对教会出了命令，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做什么见证？做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弟兄姊妹们，当主说这句话，我另外有羊的时候，我想，听见的人一定心里产生很大的震惊，好像我当初看见这句话，我也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应。今天你说我们已经是外邦人了，那为什么主说另外有羊，我们还要这么新奇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你看见神的心是如何，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弟兄姊妹们，从整体来讲，外邦人得救。可是从个人来讲，每一个神所造的人都是他所爱的，不愿意失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一方面应当有大的心志，为着神的国祷告，叫福音能够传遍地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有非常仔细不马虎的态度。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每一个神所造的都是他所爱的，没有一个人应当沉沦，没有一个人神不愿意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个宣教士的心态。弟兄姊妹们，因为主说我另外有羊，所以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爱慕主，我们就体会他的心意，我们认识神的心，我们就应当有一个做宣教士的心态。什么叫做宣教士的心态呢？就是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你看见主的打发，他打发门徒去说，你们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就是这句话。这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第一次给我们看到什么叫宣教士，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要把神的大爱传扬到世界各处，传扬到地极。今天神没有把我们打发离开我们生活的范围，但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的人。今天我们是中国人，我们讲中文，也许我们认为中国人神的羊群这个管理容易，但是神的心不止这样，常常我心里觉得为难，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向普天下所有的人传福音，受了各种的限制，但是主的心我们却不能忽略。 弟兄姊妹们，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是要付代价的，要付相当大的代价。因为这里主说什么？他不仅说我要把他们领回来，还要归一个牧人，要成为一群。这里也有一个合一的思想，福音虽然是为了各国各方各民各族的，但是所有蒙恩信主教会应当是一个，在一个牧人底下。弟兄姊妹们呢，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讲太难太难，因为我们牧养教会知道人和人之间的难处，人越多的时候，人和人中间不能合一的可能越大。但是主说要把它归成一群，不要讲很远的了，我们讲实际的情形。今天教会里面，那天有一个韩国牧师、韩国弟兄和我见到面，他看看一些事情，然后他说：“你们聚会用什么语文呢？”我说：“我们变了好多次了，我们先是中文的，后来小孩子长大了，说好吧，那么加上英文给他们翻译吧。”翻译到后来呀，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受不了，我们听不懂英文，耽误我们的时间。我们分两堂聚会，弟兄姊妹看见没有？不说别的，当我们合成一群的时候，一定要付代价了。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我心里不满意的，就是我们的心胸不够大，度量不够大，只能和我们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不同的人聚不来。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我不是说这个弟兄特别好，但是我特别提出来，因为他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皮肤和我们不一样，他的语言和我们不一样，他的生活习惯和我们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从前有一位黑人弟兄在这里，以后他去了牙买加传福音，他来了以后又回来一两次，现在不来了，为什么？我心里面有一点知道，因为他在我们中间没有被完全接纳。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两个矛盾的情形。一方面，主说我另外有羊，需要有人出去把他们领回来。但是当他们领回来之后，能不能合成一群，又是一个问题。我不是说天下所有的聚会啊，要并成一个，那天除非有地球那么大的房子，才能够有这样的聚会，当然不可能。心态的问题。我看见主所做的，我就服在他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把这个牧人的心治住，求你把这个牧人的心治住。”我心里一直很苦闷，为什么？因为我来到 Orange County 传福音的时候，我认为我是一个宣教士，因为我没有带一兵一卒来，没有带任何我所知道的弟兄姊妹们来，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一开始就可以现成有聚会的，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开工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态，不过在这里做美国人、中国人的工作而已，不是要到个美国教会、中国教会，不是这些问题，教会只有一个。弟兄姊妹们呢，感谢神，有人来听福音，有人得救了，但是我们的心却越来越只注意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引进弟兄姊妹们对于 mission 的观念，对于差传的观念，对于往各地工作的观念和需要。我非常盼望教会能够强大到一个地步，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很大的会所、很多的人聚集，而是为了能往外传福音。假如只有一个人在这里聚会，只有一个工人在这里聚会，可以。等到你把工人打发出去了，剩下来的人怎么办？所以聚会一定要到相当的程度，让弟兄姊妹们被建立，在真理上面被建立，在生命上面被建立，在心胸眼光上面被建立。不是我们要做个大教会，我并不是反对大教会啊。很多弟兄姊妹弄错了，因为我们不爱大教会。我知道大教会与小教会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越大的时候教会越大。这话很简单，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心里容不下别人，教会不会大。1000人还是小教会，因为他的心是小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是大的，一百人是大教会，
天下在你的心中。
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有一定程度和能力的时候，应当就往外去。
怎样出去我不晓得，要祷告主。因为圣经里有很多不同的榜样，说到教会如何出去。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他们聚集越聚越多越聚越多越聚越多的时候，到四五万人了。但是有一个现象啊，
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
最多只向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
我想这句话有点翻译哈，用今天的话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只向中国人传福音，或者只向第二代的中国人用英文传福音，如此而已。我们的心还是狭窄的。犹太教会当初第一代的教会是这样的心态，
并不是说这样的教会就容易做了，容易处理了，容易治理，容易安排了，不是。你看反而在第六章里面也有一些的问题，
因为就是连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和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还要他们中间有争执，因为忽略了他们一部分人的寡妇。你看当耶路撒冷教会选出七个执事的时候，一件稀奇的事情是什么，你从那些执事的名字你可以知道有第一代的也有第二代的犹太人，意思是说有一些名字是犹太名字，有一些名字是希利尼名字。斯提凡就是希利尼的名字，就是希利尼的名字，不是犹太名字，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教会使徒们的带领，他们纠正了一些错误。以后第七章，斯提凡寻道，教会被迫分散。人看是不好的，神看是好的，
因为他们分散之后，到处去传福音，传到了基比路，
传到了撒玛利亚，
传到不同的地方。
弟兄姊妹们，教会有时候当我们不肯出去的时候，神不惜容让教会产生分裂，
但是教会分裂不是好事。
为什么？因为分裂之后不能合一，神的儿女中间出了问题。你说教会还是扩散了，对，但是不是最好的。神的旨意要叫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当我们不肯行动的时候，神允许一些灾祸临到我们，允许一些仇敌的工作，撒旦的工作，好像约翰福音第十章讲，
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杀害生命。
但是有一天教会分散了，不管因着什么原因分散，就好像一棵树你把它剪掉变成小枝子，一个个插在土里面，有些插得活，有些插不活，
但是插枝活了的都会成为一棵大树。
所以神有他的智慧，可是好不好呢？不好，损伤太重，
没有计划，因为我们不肯跟着神的旨意往前走。
但是福音还是要往外传，
耶路撒冷教会往外传福音是一种形态。
等到安提阿的教会起来的时候，他们传福音是另外一种形态，不是许多弟兄姊妹们出去，只有少数人出去，一两个人出去。保罗和巴拿巴当他们在禁食祷告侍奉的时候，神打发他们出去，
而这个出去
是工人们蒙召出去，所以才有了使徒的职分。这和耶路撒冷十二使徒的职分不一样的职分。耶路撒冷十二使徒当然是使徒，主耶稣亲手设立的，可是保罗也是使徒，因为神打发的，
不一样。
保罗随走随传，到了一个地方建立教会，不多久他就走了，
三个月就往前去了。你说这个三个月
能建立什么教会？我想保罗不比我们愚昧，
可是当他看见有人得救以后，他就离开了。
因为主打发要在各地建立教会，他在各城里设立长老，让他们学习治理。也可能因着这样的侍奉，把有一些分散的神的儿女也集中起来了，所以教会起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至少两种不同的路，都是神所允许的。
而且在二十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都在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因为主说，我还有另外的羊群，我另外还有羊。今天我们的态度如何呢？是不是我们根本没有理会主的需要？我常常心里在想，我花了许多的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盼望弟兄姊妹们的侍奉上面建立。前些日子，我和弟兄姊妹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回报，觉得福音的工作停顿了，心里非常为难，非常难过。我也觉得难过，所以我相信主要我们重新来认识他的心意。有人搬家，搬家是好事，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主把你放在那里。也许在你周围就有人应当听见福音，也许在你周围你能够接触的人中间就有福音的对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想法是什么，到底我们一天一天的聚会我们盼望什么。假如我们盼望主的心意能够满足，福音能够传出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不传呢？有理由，我不会传，很好的理由啊，对不对？那么你为了不会传福音，你应当怎样呢？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你给，求他给你恩赐呢？有没有说，主啊，我不会传福音，我没有口才，所以求你把口才赐给我。连保罗也可以要求各地的圣徒为他祷告，使我得的口才能以放胆讲说讲明福音的奥秘。保罗是不是这样请求教会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求主说，主啊，给我恩赐，给我口才，让我能够传福音。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呢？或者你在教会里面说，弟兄啊，我愿意跟你学，因为我看见你有传福音的恩赐，你能不能帮助我，带领我一起去传福音，好像我也得到这样的恩赐，对不对？主的话说，两个两个出去，至少在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帮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你也学习怎样传福音。弟兄姊妹们，你说你不传福音，你也没有为了不传福音在主的面前祷告，求主给你这样的改变呢？你说，主啊，我认识你太少，人家一问起问题来我就回答不出来。是，我同情你，非常非常同情，我相信主也非常同情，并且要帮助你，教你的心思要传福音的话，对不对？那么为着你不认识主，不够认识主，你有没有求主说，主啊，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我要好好读圣经，我要认识你，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要知道你的工作，我要把我自己生命献给你，求你把更多属灵经历赐给我，好叫我能够回答那些有问题的人。你有没有求主给你各样的恩赐？你有没有在主日学里面谦卑的学习？我常常看见一些高不成低低不就的基督徒，心里很可惜，说他信主了好多年了，但是没有好好的下过根基，所以不好意思到初信主里面去追求，不好意思到初信主里面跟那些刚刚得救的人一起来读圣经，看看那些带领的人比他年纪小一大截或者同年龄，不好意思，对不对？而你不好意思，你就加紧的自修吧，也不肯，所以到以后还是高不成低不就，太可惜了。弟兄姊妹们，主说我另外有羊，不错，我们属灵的生命不仅光是福音而已，要不建造弟兄姊妹们在真理上面扎根，越来越认识神，对不对？但是认识之后还是要把福音传，还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用各样的智慧把福音传出去，对不对？所以为了传福音，我们应当 个人在主的面前谨守，在个人面在主面前追求。当我们的心态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活动起来，就调整我们和主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若是主不帮助我们，我们没有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改变了。当我们爱灵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对他们的负担。当我们有负担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严格，不可以空占地图，不可以这样不结果子。不是谁要求，是我们自己要求。不是因为侍奉主的弟兄在这里要求，而是我们里面对着 主的关系改变，圣灵在里面要求我们。这个要求是有用的，人的要求没有用，人的方法也没有用，人的组织用处是有，也不那么容易，而且推动花的力气不小。但当我们每一个人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在主的面前是圣灵自己要求我们，而我们自己要求自己。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祷告，就如同读经的心愿一样。在今年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到几件非常叫我欢喜的事情，有几位弟兄姊妹们开始立定心志，自己对自己说，我要读圣经了。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位在外地聚会的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和我关系是怎么样呢？我去中西部的时候在那里传福音，他得救了，信主了。所以以后我们就把每个礼拜在这里讲到的录音带寄给他，他那里没有一个他能够听得懂中文的一个聚会，他从中国大陆来。这个姊妹一两年下来大改变，本来是一个非常冷的人呢、啊，我不知道怎么样叫冷啊，英文叫 rigid， 这个可以说僵化的人。她和她丈夫中间也不能表现爱的，她不会哭的，不会掉眼泪的。这样一个人，当我传福音他得救之后，我就请另外一位姊妹，这个姊妹来过我们教会中间，她的姐姐生产的时候，她说自己来帮助她的姐姐坐月子，所以来到我们教会中间好多次，可惜弟兄姊妹们不大关心她，我觉得很难为情。那一天他们都在那里东西部的时候，我就请这个姊妹去抱抱她，抱抱另外一个姊妹，我说你把你的爱，主的爱借着你流露，让他知道有人爱他。我就为他们两个祷告，求主耶稣今天这个爱充满这位姊妹，能够传到这位姊妹身上，让他知道神爱他就像人爱他一样。那个僵的姊妹啊，僵化的姊妹最后眼泪流下来，眼泪流下来之后，过了一会儿眼睛笑起来，没有人见他这样笑过。从此他的生命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进了他的里面。这个两年来大改变，他甚至能够说向他的丈夫传福音，而且他的丈夫不是没有反应。这位姊妹他写信告诉我，他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开始读主的话，并且每天读主的话，我发现主对我说话。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们，圣灵在人里面的工作一定是真实的，不是出于人的教导，也不是出于人的劝勉，不是勉强，他里面自己要读的时候，生命在那里面活起来了，活的，因为是主自己。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福音，所有一切生命的工作都是活的， 不是人的方式做出来的。弟兄姊妹们，各地的需要太大了，福音的需要太大了。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们常常给我打电话，说弟兄，我能不能约你吃饭？为什么约我吃饭？因为我要约某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吃饭，你来做陪客好不好？所以我肚子越吃越大。好不容易节食，节了20磅，一年多的功夫，快要一年了，4月开始到现在，又回来好多磅。哎呀，这个从前的诗，从前有人写诗说，衣带渐宽的终不悔，我是衣带渐紧啊，终不悔，不悔什么？不悔传福音啊。当然我要其他方面更加努力，少吃一点。但弟兄姊妹们，用各样方法传福音，各样方法传福音，神的爱能救那些心里最刚硬最冷淡，神的爱能软化人心。刚才我们在这一起播比，有什么能和神的爱相比的？没有一样能和神的爱相比。昨天我们在这里和长青团契聚会，陈老牧师讲了几句话，真是一方面好笑，一方面在我心里面实在很有感触。你知道我们老牧师是非常爱他师母的，他也一点毫不隐瞒地说，太太不在了，真难过，不习惯，天天想念，但是没有一个能和神的爱相比，因为耶稣永远不离开他。老伴儿不在了，儿女们来了，非常孝顺，带他出去吃饭。昨天他告诉我们，说是吃龙虾，吃黄牛油煎的龙虾，好吃的不得了，可是吃完之后回家泻肚子。那我觉得不错，因为泻肚子的话，像我这样就很开心了，至少胆固醇不会增加了。儿女也不能天天请吃大菜。耶稣的爱胜过儿女的爱。孙女孙儿太好了，可以爬在爷爷身上，可以抱着他搂着头他的脖子，太好了，对不对？上学了，走开了，但是耶稣永远不离开。这是陈老牧师要告诉我们的，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呢，主说我另外有一样，不是这个圈里的。我们能不能像主耶稣一样体贴他的心肠，而把福音传扬出去？在我刚刚来这边侍奉不久，当教会还是正在慢慢成长的时候，我心里就有负担。我告诉你们说，这句话给我影响很大。以后我就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商量，说我们人不能出去，我们做一点文字工作出去好不好？所以开始做一份文字工作，这份文字工作叫什么名字呢？所以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做众圣徒。意思是说，我们心中有所有神的儿女，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交通，不能身体和身体，不能大家在一起在一个同一个房间里，但是我们的心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当然众圣徒这个话也太大了一点啊，因为至少只有看中文的众圣徒才能够懂得什么叫众圣徒，那么讲英文就不是众圣徒了吗？所以也许有一天还要把它放到英文的世界，说英文还不够啊，你知道这世界上多少语言，几千种语言，根据威克里夫这个圣经翻译工会翻译会他们统计2000多种语言，还有好多种根本没有，有地方圣经没有翻译。所以我们就这样希望能够把神的爱、神的交通、在主里的交通和各处的圣徒分享。我们开始文字的工作，以后因为我出去到各地传道，我离开以后对于那些初信的弟兄姊妹们真是心里很有负担，很挂念他们到底怎么办，所以我们把录音带寄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办法 每个礼拜天讲到重复的原因，我不能重复，因为录音带别人都听过了。前一阵子有录音带没有录好，录音没有录好，结果就断档了。有个弟兄写封信来说，周弟兄啊，为什么你不再寄录音带给我？他写了两张信纸，一个姓张的弟兄，看着我真是心酸酸的，不好意思啊。他不晓得是我们的过失，他说为什么我们没有收到你的录音带？我这两天虽然要考试了，但是心不在焉，天天等录音带来。哎呦，把我讲的真的，我给这封信给一些同工的弟兄姊妹们看，因为好些弟兄姊妹们在录音带身份上有份，应当知道我们的工作在神眼中看为有价值，不是谁讲到的问题，而是弟兄得到的牧养。我们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彼此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他将来要如何，但是我们的心灵是合一的，生命是合一的，主给我们开阔的心，叫我们爱所有神的儿女。我一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火起来，我心里就高兴了，对不对？因为神的心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心是这样，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我盼望弟兄姊妹们都接受这样的负担，在主的面前明白主的心意，叫我们真是知道福音必须传出去，就是你不能用口传，你也可以写封信给你的朋友，这都是个人的工作。就是教会来讲，我们除了做一点自己做一点点所谓往外的工作之外，我们要看见好多团体，好多侍奉主的人实在是心怀世界。这两年我盼望弟兄姊妹参加海宣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海宣他们的意向是要向异文化的人传福音，他们有宣教士的心智，每年暑假在那里开会，总有讲到 mission 的事情，我认为会对弟兄姊妹心胸有帮助。我们请了好些在各地宣教的人来，对不对？前不久董明明姊妹才来过，她走了以后，我盼望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中华这个他们的工作前身内地会带着人开始，有一位弟兄姊妹就问我说，哎，我说我们应当注意宣教的工作。他说，哦，因为董明明是你太太的朋友嘛，对不对？不是这个啦，我不认识所有宣教师，但至少一个我认识，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也许我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到了时候了，我们应当注意宣教的工作，是代替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做得不好，所以别人做得好，我们帮助他，支持他，不是代替我们，是代替我们亏欠的。不是说因为他已经替我们做，我们不要做宣教工作了，雇佣宣教士，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在说这里不一样，代替我们跟代替我们的亏欠不一样，我们永远亏欠，欠福音的债。我觉得教会里面应当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开始注意宣教的工作，而组织起来来支持各地的宣教工作。说起来惭愧，我们对外的支持太少，所有的奉献几乎都用在自己的身上，不应当的。不想听这个，你们怎么想？我们从来没有为了金钱的事情在讲台上面讲过，要宣布说弟兄们应当奉献，我没有讲过这个话。但是是不是因为我没有讲，弟兄姊妹认为 啊，神家的钱够用就好了，永远不够用。如果你要把十分之一奉献出去，你就至少差十分之一。今天我们收支刚刚平衡，有时候还不够。很多的人告诉我，当他们教会开始注意宣教的时候，他们永远不再落在经济的困难中间。我不相信这是一个魔术啊，也不是说是一个神的报赏，不是，不是一个报应的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当我们肯给的时候，主说给你，你给人就有给你的， give and it shall be given。 当你有心给出去的时候，神会给你。很多的人告诉我，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很多侍奉主人告诉我，当我们注意宣教工作的时候，神赐予我们够用。那我知道有些教会甚至没有自己的会所，先做宣教的工作。有一个教会到现在没有会所，但他们一个月出去打发出去宣教的工作2000块钱美金。教会不大，大概跟我们差不多大，可能比我们还小一点，不一定。这些事情当我听见之后，我低头敬拜，因为我看见神的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心里怎么感觉？虽然这一两年经济不景气，我们这里年老的弟兄姊妹也不少，年轻的也有，也有些人很为了教会摆上，并且在暗中摆上，人也不知道。但也许时候到了，我们应当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宣教的事情上有一点尽到一点责任。我希望弟兄姊妹们继续不断在这方面心思能够扩大，不仅海外宣教，当你注意宣教的工作的时候，我相信在你周围，你对于人的需要也更加清楚，而且福音会从你的周围出去，不一定很远的地方。这是心态的问题。我在说，如果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别人的需要，一个人需要我们也看不见。当你注意远方的需要之后，你也会看见近处的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接触这篇信息，我是越来越兴奋，我巴不得主把我打发出去传福音。我不晓得，我巴不得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支持人的往外传福音。因为主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有一首诗歌 Ivra Sankey 的诗歌叫做99只羊。那诗歌里面有一段说，主啊，你有99只，难道还不够吗？还缺这一只吗？伊巴三基写的，他非常知道主的心，所以他这样写。他这样就回答自己，他对主说，难道你还嫌不够？好像主很贪心啊，99只还不够，要通吃100只都要抓回来才行。牧人回答说，我的这只离我远在漂流，路虽艰险，跋山涉水，我必前去将它寻回。路加福音15章就讲主耶稣寻找迷失的羊。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在长青团契里面讲喜乐，多少人不喜乐？因为没有主。喜乐的题目太好了，多少人需要神的爱，因为地上的爱不能满足他， 多少人需要生活的目标，因为地上的事情都是虚空的。我们今天得到的福音，难道我们不能分享给别人吗？求主帮助我。今天早上我要为了弟兄姊妹祷告。第一，我求主把这个负担，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大的福音负担，好像打发宣教士，需要钱，需要人，需要团体的力量。小一点的，教会能做得到的，在家庭里面传福音，在主日学里栽培人。我再说，不是要把人带到教会凑个人数，而是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救恩，而且接受栽培和训练，让他们能够带出去传福音。再小一点，就是个人来讲，在我们周围有那么多需要的人，或许有人蒙福，也能把传福音当作一生的知识。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让我们体贴你的心。主，你说你另外有羊，不是这个圈里，你要去把他们寻找回来，他们要听你的声音，他们也要同归一个牧人，归为一群。主，你的心何等的宽广，是吧？你爱世人，爱世间所有属你自己的人，并且你叫他们合一。主，今天早晨我们求你让这个心，让这个灵进到你的儿女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你的福音，并且也有你这样的心肠，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主啊，赦免我们多年来的亏欠，也叫我们的心带着赦罪的心情求你的怜悯和帮助，叫你福音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持续传扬福音。主啊，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主，今天早晨若是在座有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我求你向他说话。主，若是有人受着圣灵的感动，看见福音的需要，而肯把自己为着这个是摆上祷告的，我求你祝福他。福音的需要，打发宣教的工作，有各样财务的需要，若有人受这些感动，我求你加倍的祝福他。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就尤其为了今天早晨在这里听福音的朋友们，有些人心灵痛苦，心灵有需要，我们刚才讲了一些见证，我求你用这些见证打动他们的心，叫他们知道福音的真实能力能拯救人。哦，叫我们充满你的爱，叫我们生活有目的，行走有亮光。主啊，今天早晨在座有还没有信主的，我求你拯救他们，借着圣灵在他们心中说话，叫他们知道你是好牧人，你的声音何等的慈爱，你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要埋赎我们，叫我们从罪里面回转，好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主，并且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认识我们，我们也要认识你。你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主，求你拯救今天早晨在这里拯救来到这里听你的人，听福音的人。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